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的第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普通书信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彼得在这封信的开端的问安，可以说是在新约书信里头内容最丰富的一段问安。在这段开场白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牧者的热情，还有其中丰富的神学事业。我们看到了一般在新约书信当中的问安，有的是集中在神学上，比方说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在那里开头的问安主要是集中在基督论上。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的开场白，其中特别第三节第四节提到了基督的人性还有基督的神性。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指的是耶稣的人性的部分。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四节指的是基督的神性。所以你看到了，在罗马书这卷书信的开场白，主要是集中在基督论。还有的开场白是集中在教会这个主题上面。你可以参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往后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看到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的开场白， 主要是集中在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希腊文 Ecclesia 意思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是蒙召做圣徒，以及呢，他们都是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Ecclesia 在林前一章一到三节看到了教会这个字最清楚的一个字义的解释，以及说明了教会不是独善其身的，教会是团契人生，是一群人如何一起来敬拜神，如何一起学习，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是顾别人的事。因为经文说啊，基督是他们的主，是群体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共同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了新约书信当中的问安，有的是集中在神学的事业，有的呢就是纯粹是问安。比方说啊，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往后翻，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第一章一到二节说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很短，是纯问安。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到二节，也是很短，纯问安。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往后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提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也是看到纯问安的成分是很高的。好，我们看完了这新约书信关于问安的一些概览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一看彼得的问安的特色。在彼得前书里头，你可以发现彼得问安的特色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呢，彼得他对收信者有相当深入的描述，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这个是在新约书信里头相当特别的，他用了很多的字来形容这卷书的收件者。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哦，用了很多的字来描述，对收信者有相当深入的描述。彼得问安的第二个特色是，彼得以神学来解释他的受信者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第二节就很神学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因此你看到了彼得问安的特色有两个，第一个是对收信者有相当深入的描述，第二个，彼得以神学来解释他们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仔细的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彼得非常清楚他自个儿的定位，他自个儿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使徒这个字呢 Apostolos， 这个字可以分成广义的定义还有狭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呢，就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也就是耶稣的那十二位学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22节，可以说是将狭义的使徒的资格说得最清楚的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22节那儿提的，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在这里很清楚的将狭义的使徒，也就是十二使徒的定义清楚了。这十二使徒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必须是曾经与耶稣一同生活作息过，而且也可以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在使徒行传那儿记载，犹大后来死掉了，于是初代教会就以抽签的方式选了马提亚来补足那犹大的职分。其实在初代教会的这个举动，现代的教会是不能够来复制的。我们必须抓住原则，而不能够用抽签来决定事情。在早期教会，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要替补第十二位使徒，第十二位这狭义的使徒，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0节很清楚地说的，有旧约圣经的引导，彼得引了诗篇的话，提到我们要补那第十二位使徒的这个职分。不止如此，也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有尝试，他们知道这第十二位使徒必须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和耶稣一同生活过。我想除了耶稣的原本十二位使徒之外，当时外围还有跟着的一些学生。你还记得在新约圣经提到耶稣曾经差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这70个人很可能就是包括了外围也跟在耶稣旁边的一些学生。早期教会不止看到了有旧约圣经的引导，而且也懂得 common sense， 有常识，他们还祷告。24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4节说，众人就祷告，祷告之后他们按照在旧约时代的抉择的方法，就是抽签。其实抽签这档事在箴言16章33节也提到，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然而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就没有记载用抽签来决定事情，因为在信主的弟兄姐妹心里，我们里头都有圣灵，不需要再抽签了。我们只要按照圣经神的话，以及具备基本的常识，透过祷告，圣灵会引导我们， 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刚才说到了使徒这个字 apostolos， 这个字它可以分成狭义的，也就是那特定的12位使徒，此外也有广义的使徒。广义的使徒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还有第7节，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5章第5节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第7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在这儿可以说是暗示有广义的使徒这样的一个可能。当然我们看到了，在新约圣经当中也称呼像巴拿巴也是使徒，所以使徒除了特定的那狭义的12使徒之外，还有广义的使徒。广义的使徒也许是从字义来解释， apostolos 这个字的意思是被差遣出去的人。 apostolos 这个字呢是从 apostello 这个动词来的， apostello 这个字就是差遣，而差遣出去的人就是 apostolos。 比方说教会所差遣的像巴拿巴等等，他们也许等同于现在的宣教士，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因此如果你说现在有没有使徒，严谨的来说，现在没有狭义的使徒，但是有广义的使徒，就是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人。可是德人总是建议，为了不要让弟兄姐妹误会，所以你就不必按立使徒，也不必称自己是使徒，以免让弟兄姐妹以为你的权柄、你的职分是等于那狭义的使徒，那特定的12使徒。你可以说我是教会所差派出来的宣教士就可以了。好，我们看到了彼得非常清楚知道自个儿的定位。彼得 Petros， 其实他的本名不叫彼得，他的本名叫做西门，是后来才被耶稣改名叫做基法的。基法这个字是亚兰文，翻成希腊文就叫做彼得。其实耶稣将彼得改名字，这个改名也具有预言的成分，因为后来彼得在罗马的侍奉是很广的，以至于甚至连罗马天主教都把彼得在罗马的侍奉看作是教会很重要的基础。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16章第17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 Simon Bariona， Simon Bariona 这个巴约拿意思是约拿的儿子。我们可以知道西门彼得的爸爸叫做约拿，而彼得的本名叫做西门，西门。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诶，刚才不是马太福音16章17节说是约拿的儿子吗？很有可能当时的人有双名的现象，他的爸爸叫做约拿，也叫做约翰。约翰福音一章42节接着说，耶稣就对西门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我刚才说过它是一个亚兰文，读作 Kephas。 Kephas 这个亚兰文翻成希腊文就是 Petros， Petros 就是彼得，所以后来我们通常称为 Simon Petros， 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我们往后看到了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就会看到 Simon Petros 这两个字。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 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说过，彼得这个字具有预言的性质。原来耶稣所要建造的这个教会是普世性的教会，不是建基在彼得本身，而是建基在彼得所持的信仰上面。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以前，马太福音16章16节提到了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个任性的信仰上面，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实这个磐石 Patria 跟 Petros 不只是在发音上很相近，在意义上也很相近，具有预言的性质。神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个人所任性的信仰上面。当然，初代教会的发展也是与彼得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耶稣帮西门的改名是具有预言的性质。好，接下来一章一节的下半句说，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这边提到有几个地点，这几个地点都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告诉你。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下半句提到了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如果你参看德仁的讲义，你就知道了这个顺序很有意思，它很有可能是这封信它传阅的一个次序。你如果参看地图，从本都到了所谓的加拉太，还有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这整个的次序是一个顺时针的次序。这个顺序有可能就是反映了这封信传阅的一个次序。再者，第一章第一节的两个字也反映了当时的基督徒的处境。第一个字就是分散那个字，分散这个字的希腊文读作 diasporas， 这个字它是从两个字结合而来的。 dia 是一个介系词，你可以翻译作散布，散布出去，散发出去，分散出去。第二个字是 spero， 就是播种那个字，这个字原本是指着散居在外国的犹太人，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五节那儿有出现过。而这个字经过学者研究，特别是指那些在地上没有家的人，他们没有家，四处流浪。另外一个字也凸显出来当时基督徒的处境，那就是寄居的这个词儿。寄居的这个希腊文读作Paripidemois， 经学者们研究，这个字的意思是指某一个地区的临时公民， 他们基本上就是等同于是社会上一些弱势、没有权利、被排挤、没有公民权的一些人。因此你可以知道当时基督徒的处境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排斥、被排挤，甚至于在彼得前书的这群受信者是社会的弱势，在地上没有家、没有公民权。如果你将眼光定睛在属世的角度，那么读到第一章第一节是很挫折的。但彼得将眼光拉高到一个神学的视野。第二节说啊，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什么叫做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照这个希腊文 kata 意思是根据，根据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意思是我们可以有重新的一个身份和地位，都是神的工作。被拣选意思是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这个好处是神主动的，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借圣灵，借这个希腊文读作 am， 也可以翻译作在，不过和合本翻得很好，翻译作借着，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个圣洁当然指的是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我们有借信称义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止借信称义，我们还走向成圣之路，最后会完全的成圣。而这也是神的工作，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走向成圣之路。你看到吗？彼得的开场白是很具神学的视野的，不止将这群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基督徒、飘荡的基督徒，他们的视野拉到天上。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而且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二节说啊，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刚才提到的有圣父，还有圣灵，接下来就是圣子了。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以致这个希腊文 ace， 意思是朝向进入某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意思是虽然在迈向这个目标时，我们常会犯罪，我们常会失败，但是我们都是不断被耶稣的血所洒的人，我们可以不断的被神接纳，而且不断的重新开始。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个部分可以说是我们看到了人的部分。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但没有关系，耶稣始终给我们机会。再来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是靠恩借信称义还有成圣。平安 Irene 这个字指的不只是身体的平安，而且指的也是与神的和好，因为和好也是 Irene 这个字。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有 Irene， 可以平安，可以与神和好。总之在基督信仰当中，恩典是根，平安是果。好，我们下一回就来看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